我们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马可福音10章35节到41节，大家请起立，让我们起同声诵读。请。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浸你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浸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我们保持站立，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恭敬站立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来启示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就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只是单单仰望你的话语。也求主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也让我们有信心来行出你的真理来。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现在请肖牧师我们正道，欢迎对号入座。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神，我们又可以一起借着来分享他宝贵的话语来敬拜他。我代表教会欢迎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来宾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希望在今天敬拜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他的话语当中得着那个属天的祝福。今天等一下午堂的主日崇拜结束以后，我们还有敬礼的崇拜，我们将看到8位弟兄姐妹在众人的面前归入主的名下，然后我们也会一起聆听他每个人的信主得救的见证。愿神祝福我们今天早上一起聚集的时间。今天我要证道的经文是马可福音10章32到45节，我将这段经文分了3个部分。刚刚我们大家一起念的是讲到门徒，特别是讲到雅各、约翰，他们两个人跑去耶稣那边，希望争取耶稣左右的大位。中国人有一种说法是左丞右相嘛，那是皇帝旁边最重要的位置，他们两个想要争取那个地方的位置。那其他的门徒因此而恼怒他们，哇，你们这两个自己跑去向耶稣求大位，实在太可恶了。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一段算是很不好的见证，但是却也是门徒最现实的写照。那我将今天的题目定为欢迎对号入座。通常我们听到有人在对某些事情下一些评论批评指教的时候，会听到哎，你不要去对号入座啊，我不再说你哦。但是呢，为什么要用欢迎对号入座呢？一方面我是希望我们看到当门徒在争论大小想要抢那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自己会不会有时候和门徒有类似的状况，想要多得到一点荣耀，多得到人的一些赞美或者是光彩。另外一方面我还希望，因为看到当时门徒是这样反应，耶稣做出了一些教导之后，我们可不可以按着他所指正的方向，配合着圣经找到一些原则，好能够在各样的岗位上面找到一个自己最合适的位置去对号入座，用一个最正确的观念心态来侍奉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向你恳求，让真理的圣灵从这个时候就开始在人的心里面做工，让我们领受了你的道能够觉得扎心，然后顺从圣灵的感动，知道我该怎么样做，我该怎么样改变，好能够按着你的话语，按着你的心意来生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根据马可福音的记载，关于耶稣自己预言要走上那个受苦的道路，最终受死 而且复活，那一共有三次。大家可以和我一起翻开马可福音，我们要先从第八章开始，这周是之前证道过的内容。那是第一次主向门徒宣告自己降世的使命，八章三十一节。在讲这句话之前，其实我们看到是门徒跟耶稣一起走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就在那个地方，彼得在众门徒的面前宣告大任性了，说你是基督。之后耶稣说到基督的使命，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这时候听到耶稣讲这句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实际上彼得是责备他，怎么可以，这是绝对不能发生在你身上。那因此他遭受到耶稣的一番斥责。紧接着耶稣向他们讲了十架与生命之道，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是第一次耶稣预言自己将被杀而且复活。第二次到了第九章，这个是在耶稣跟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上山，在山上显出他的荣耀，变了形象。当时他和摩西、以利亚一同出现在门徒面前。彼得对耶稣说：“啊，拉比，拉比，这边真好，让我们搭三座棚子吧，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还有一座给以利亚。”在那个之后下了山，门徒当时聚集在一个场景，是有一个人犯了癫痫，门徒没有办法将他身上的鬼赶出去。之后，在九章三十一节，耶稣说道：“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没想到在这话之后，门徒之间起了争执，在他们之间彼此争论谁为大。耶稣当时就曾经对他们说过，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讲完这句话之后，耶稣让一个孩子到他们中间来，亲自抱起他，除了身教，以亲身为榜样，同时他用他的话语告诉他们，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第三次，也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经文，主再一次对他十架的使命来向门徒宣告。在这之前，上一次的证道我们看到是那个有钱的少年财主或者少年官来到了永生的主耶稣的面前，问他我要如何承受永生。但是最后呢，因为他产业实在太多，没有办法完全为主撇下，没有办法好好的跟从，所以他忧忧愁愁的走了。那之后彼得，我们记得他向耶稣说，看啊，我们都已经为你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你了。耶稣跟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于是到了三十二节开始，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人也害怕。这边让我们看到，即便耶稣知道他前面要受到的困难还有挑战，但是却仍然坚定地往耶路撒冷去，而且还走在最前面，丝毫没有退缩，反倒是跟在后面的人感到害怕，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这时候耶稣叫十二个门徒过来到他面前，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十章三十三节讲到，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这一次是耶稣最清楚讲到自己将要遭遇到的事情，是在耶路撒冷，而且要被先被宗教人士定罪，然后交在外邦人罗马兵丁的手里，在这当中还受到非常非常大的羞辱，但是最后死了三天之后他将要复活。那这是第三次他向门徒交代自己的使命。 不但如此，更重要的其实是让我们看到，那早在几百年以前，神就已经曾经借着他的仆人所记载下来，在旧约圣经里头许多，无论是诗篇或者是先知书里面那个关于弥赛亚的预言，都因着耶稣的到来，一个一个的都要被应验。诗篇22篇是十字架的诗篇，就讲到耶稣他要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所有看到的人都要嗤笑他，并且他要他的手他的脚要被扎。以赛亚书53章，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这都是我们很熟悉，时常在特别是受难日的时候附送的经文。若是把时间的维度放进来，我们会看到神真的是那位超越时空真实掌权的神，从数百多年前就已经有的预言，一直到现在耶稣向门徒说，然后再过了几周之后，我们看到下面的经文都是马可所记载耶稣后来所遭遇到的事情。刚才说的那一切真真实实的发生在门徒的眼前，门徒看到耶稣被糟蹋，被戏弄，被人吐唾沫，最后被钉死。每次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里不免感到沉重，但是这正是天父的旨意，也是耶稣一而再再而三向门徒千交代万交代他自己来到这个世上最重要的目的。神他定义要来拯救世人，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正是为此而生，为此而来，他必须走向耶路撒冷，他必须为罪人受死，好完成神对世人的救赎工作。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能轻看神的福音，轻看神要给我们给世上所有人的好消息。我们的生命可以因着信耶稣的福音而白白得来，但是我们必须很清楚的知道，神所用的是他极重无比的代价来赎回，是他儿子的宝血所将我们救赎而来的。我自己是不是已经因福音而生，并且持续有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或者我们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对主为我的舍命无动于衷，完全冷感，对主的福音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说到，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会是那个罪魁吗？那么唯有认识到自己的罪有多么的深重，才有办法体会到神所付上的代价是何等的大，神爱你我的心是何等的深。我们应当时常用这样的心来回应主所赏赐给我们的新生命。等一下在各位面前有8位弟兄姐妹要受浸归主，借着他们的见证，我们也一起来思想最初的时候我是如何得着神的救恩，如何被神给拯救。当那天耶稣讲完话之后，接下来我们看到发生什么事情。这段圣经是刚刚大家都一起读到的，马可福音10章35到41节，这当中关于主耶稣他所要喝的杯还有所要受的浸，我们可以从其他经文知道他所代表的意义。很多时候旧约是用杯来形容神的审判，而在福音书当中，耶稣到了克西马尼园之后，向父神的祷告也 提到过，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指的是他十字架上的苦难。而浸这个字本来就是讲被水淹没的意思，那路加福音曾经讲到说，耶稣说，我有当受的浸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所代表的是耶稣即将受的死。在39节，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浸你们要受，这是让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包括门徒在内可以逃避得了神的审判，而身为主的门徒更要知道自己必须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有新生的样式。 而且要开始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效法跟随主。主的背，主的敬，我们都要受。第四十节讲到，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就赐给谁。这表明那个是属于神掌权的地方，那个是属于神的位置，而不是人所能轻易决定可以随意去取代的。这段经文的一开始，我们先看到的是门徒提出了一个要求，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由耶稣的回答可以看见，雅各、约翰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求什么。从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这不是第一次有类似的举动和反应。这次特别讲到雅各、约翰这对兄弟，显然没有把耶稣之前的话放在心里面，这一次又来抢座位、争大小。那我们会不会比这两个人好一点呢？我们平时向神求的时候是在求什么？我们又是怎么求的？其实神并没有留下一点好处不给我们，他也应许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只是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想想看，我们知不知道自己在求什么？有时候是不是我们已经忘了我们为什么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求？甚至有时候我们就用一般人向他们去拜假神、求神拜佛的那种心态来到耶和华神面前祷告，说这一次神啊，你一定得帮我了，假如你再不帮我，我下次就不奉献了，假如你再不帮我，我以后就不替你侍奉了。这不就是跟外邦人求像假神、像偶像求的那种心态一模一样吗？诗篇八十四篇讲到，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我们是怎么样要求自己的行动正直的？我们自己的心里是怎么样面对这一位圣洁、公义、正直的神？或许我们根本就像以赛亚书讲到的，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我们的罪让他掩面不听我们，因为我们更注重罪孽，更喜欢享受最终之乐，只知道替自己妄求，一旦祷告不蒙应允，还责怪神一点都不灵。约翰福音里面记载，耶稣告诉门徒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在那之前，耶稣是说道，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我们必须常在主的里面，常有主的话在我们里面。门徒跟耶稣同行已经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可能有三年之久了。他们不是没有听过主的话，不是没有看见过主的榜样，只是他们所求的还是跟外邦人求的一模一样。这一次他们要耶稣替他们成就什么？是在耶稣的荣耀里，那指的就是耶稣德国降临来的时候，耶稣掌权的时候，让他们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其实他们当时这样的反应跟彼得在大任性之后对耶稣说那个话心态上根本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根本没有体贴神的心意，完全是体贴人、体贴自己的心意多一点，只知道为自己求，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在他们心中，他们认为的荣耀会是什么？可能就像这样这个富丽堂皇的一个宝座，那是讲到耶稣要替他们复兴以色列国，那个是一种属人的国度，他们所求的还是跟人的国度相关，来自于人的权柄、地位，还有人的荣耀。而耶稣的荣耀、耶稣的国度、权柄，完全不是门徒所想象的那样。耶稣真正要带给世人的是属神的国度，不是属世的，而耶稣的荣耀一定是跟神的心意一致的。当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接着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的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很清楚还是在讲关于他的死。他接着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 必尊重他。他还是让人看到他自己要如何借着自己的生命让人得着一个新的生命，并且成为一个一生敬拜侍奉他的人。那这样的人，耶稣说他能够得着天父的尊重，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很令人感到讽刺的是，门徒当初的要求竟然是这样，而耶稣真的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被与他同定的左右的强盗其中一位，因着他认得耶稣，他尊荣耶稣，他临终前向耶稣的祈求得到了耶稣亲自的接待，接待他到乐园当中。当我们看到门徒的反应竟然是如此，许多时候我们也差不多，现在是欢迎对号入座的时间了，请记得是自己去对号入座，不是替人代位哦。为什么门徒会争大小？我们发现问题就在于他们实在不把主的话当一回事。这几次无论是争大小抢位子，都是在耶稣讲完关于自己即将受死复活的事之后发生的。那耶稣自己很清楚自己将受到的遭遇，因为那是要应验先知的预言，并且要成就神的旨意，还要挽救罪人堕落。只是 门徒当时搞得糊里糊涂，搞不清楚。就让我们看到，一旦是门徒自己心里所想的，一旦是门徒的使命跟神的旨意跟耶稣的使命没有办法一致的时候，许许多多的问题就要开始产生。以我们团契为例，当我们一切的活动，一切分别出来的时间，若是没有以一个领人信主，以使人做好主门徒这个主要方向去前进，那么一定会搞得乌烟瘴气。在我们教会有这样不成文的规定，在一个团契当中，若是三年没有人在这个团契当中信主受浸的，那应该要解散。他真的需要好好的检讨这个团契存在的目的，到底是像圣经所说的 koinonia， 还是只是一个单纯的联谊俱乐部 social club。耶稣不是没有交代过门徒，若是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门徒当时的心没有好好的领受存放下来，这让我们想到我们自己是如何面对神的道。用耶稣撒种的比喻来看，我们是让神的道随意的落在路旁，好让撒旦立刻就把道夺了去。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神的道就是这样，我在领受神的道的时候，我当下就做出一个决定，我是要听命于他，听命于神，还是要继续偏行己路。很多在做的时候，就包括你们现在在听到的时候，你们已经做了一个决定，我是要顺服神，还是要顺从人，你们已经做了这个决定，这就是让撒旦立刻把道给夺去。有时候我们是让道撒在石土土浅石子地，那个没有根，只不过是暂时的，可能下午走到街上买完波霸就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有时候我们将道撒在荆棘里，一旦回到公司，回到学校，开始忙碌了，赶 project 了，神的道放在一旁吧，还是先忙自己的事重要一些。我们必须要用一个好的心来领受神的道，好让神的道真的在我们借着我们的生命来结实，有三十六十百倍的。第二点，讲到我是否真心已经舍己来愿意好好的跟随主。门徒之前才说，主啊，你看我们都已经为你撇弃了所有的，但是没多久时间就跑来耶稣这边要求坐他的右边，坐他的左边。原来他们还是以自己为中心，那个我还没有撇下，还是要扒着那个宝座不放，不让主来掌权，始终还是用自己的眼光去窥探猜想神的国度。我们会不会有时候就跟门徒一样说，主啊，你看看我为你撇弃了一切，那我们可以得着什么呢？我们所想的还是那个属世的百倍， 当我们先求完神的国、神的义之后，我们关注的还是其他的，到底哪时候要加给我？当我们拿麻辣鸡蔬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奉献出来的时候，一旦没有看到自己想要的祝福，怎么没有到无处可容的地步啊？就开始怀疑神，甚至慢慢的恢复以前那个开始窃取、夺取神供物的时候。我们真的已经得着许多的祝福，神都不惜将他的爱子赐给我们了，还有什么好处不愿意让我们得呢？只是我们在领受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分辨的非常非常清楚，到底神祝福的心意是什么。他绝对不会只是让你停留在今世上百倍的祝福而已，绝对不仅止于此。他让我们得着祝福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认识，让我们真正知道自己是属于那位愿意厚赐万物给众人的神。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是属于他的百姓，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把那些原本属世的只是为了自身利益为出发点，一切都是满足自己需要的那种好处和原则，一点一点来纠正、来调整、来改变。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持守原则、我们所追求的方向会越来越跟神一样，也自然的和世界就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我们身份是神国里面的公民。第三点，我的心是否仍会恼怒？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其他门徒的反应是，当他们发现了雅各、约翰跑到耶稣那边求大卫的时候，身体是非常生气。其实门徒的恼怒也反映出来他们心中其实所求所想的是什么，只是让这两个人先讲出来而已，其他人并没有好到哪里去。有时候我们就像雅各、约翰，悄悄的，甚至刻意隐瞒，包装的非常好，希望在没有人察觉、以为神也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想要坐到那个高的位置，想要享受那样的权利，唯我独尊的尊荣感。也有的时候我们就像其他门徒，一旦是有人得着了荣耀，好像哪里的位置比自己高了，不用说在公司了，有人升官了，学校有人成绩比自己好了，心中那个熊熊的烈火难以浇熄。甚至连在教会许多服事的岗位，一旦是别人得到了重视，那自己心中那个难受啊，想灭都灭不了。明明神的话是要我们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但是我们往往一看到别人比自己强，心里就谦卑不下来。这都是最，都是我们的本性最直接的一种反应，实在是表露的无疑。那有时候信主久了，反而对我们自己显而易见的罪都看得模糊不清，让我们恣意妄为，只会看到别人眼中的刺，却不晓得自己眼中的梁木，只看到雅各、约翰无理的要求，却没有办法控制住心中的恼怒，管好自己的情绪。那罪的问题只能回到耶稣的面前，透过神的话来解决，其他任何人的方式都是次好的，只能治标没有办法治本，只能暂时解决那个最表层的问题而已，最深的问题，心里面最深的问题，需要自己来到耶稣的面前，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那这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他要救，就是要彻底的拯救，并且完全的根治，要救那凡是一切信他福音的人。今天要分享的最后一段经文，十章的42-45节，这是当看到门徒当时那些反应之后，耶稣所说的话。我们每每在看到类似的经文的时候，会有两种很不好的甚至错误的这种回应，我们的应用的方式。第一个是那我们不要去当那个 leader， 不要做大卫，只要什么领导的职分位置都撇得一干二净，不要来找我，不要来找我，这样也好，落得轻松嘛，一点责任都不用扛。第二种错误的应用是，没有人想要做事，大家都不愿当仆人，不愿当佣人。当有事工需要弟兄姐妹多多站出来的时候，你去找那个主席嘛，去找理事啊，去找我们小组组长，去找那个主任牧师， 因为耶稣说他们既然愿意占那个名分，他们就是我们的用人，就是我们的仆人，就是服侍我们的人。那只要事工哪里 出错了，做得不好了，还可以站在旁边用旁观者的角度来批评指教，发表高见，反正要怪就怪那些参与的人，负责的 leader， 不关我的事。难道这是耶稣的心意吗？他是要你去闪躲事工，是要你去逃避责任吗？从来不是啊。耶稣不是要我们在职分的这个位置头衔上面去计较，因为那些还是世人所注重的，来自人的荣耀。耶稣的重点是要你一生用你的生命去侍奉他，同时他要看你侍奉的时候的心态，是仆人的心态，是用人的心态，不是那个位置，不是那个头衔。只是我们实在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非常非常深，总还是用位置名分这个高低头衔的大小去做区别，跟当时门徒的那时候的观念实在是很像。在校园团契服事，几乎每年都要有同工交接，我通常会和担任这个主席的同工说，你真正的责任是要在你交接之后才开始，是在你卸任了之后开始，否则呢，人在事工在，人去事工亡，这是最糟糕的侍奉，那只是凸显你个人的重要性，完全无视于群体的利益，也看不到耶稣在这个群体当中的地位。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耶稣是在哪些观念上面来指引门徒，来教导门徒。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是分别的观念。耶稣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管权术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耶稣要门徒从世界将自己分别出来，不要受世界的影响，因为他的门徒信的是救主，背的是十字架，走的是窄路，这跟世界的教导观念恰恰相反。往往人是多么希望站在那个君王，站在那个大臣的位置，有的时候不单是要自己来做决定，有时候还希望能够替别人做决定，希望大家都能够顺服在自己的权柄之下。那我们明明知道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耶稣是完全的虚己倒空，他不把他自己与神同等的为强夺，甚至为我们的罪而死，但是我们仍然极力的想要把自己看作与神同等的，好像在我们当中没有耶稣一样。耶稣说，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世人心里没有我，但是你们中间有耶稣。保罗也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不要高举人，不要去分党结派，那些都是属世的。哥林多前书三章讲到，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和你们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这个执事也就是今天耶稣所说到的用人。保罗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无非是用人，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保罗愿意做众人的用人，并且只归荣耀给唯一配得的神。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我们可以想见，假如真的这个情况在一个群体当中发生，每一个人都愿意成为彼此的用人，所有人都愿意成为彼此的仆人，那么谁会被凸显出来？当门徒用爱心彼此互相服侍的时候，只有他们的主会被凸显出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的是肢体跟元首的观念。十章四十五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那么你要当 leader 吗？你要当元首吗？你只能效法元首耶稣基督的样式，因为耶稣要我们效法他的服侍，就连他来做什么？他来服侍人，他的门徒洗脚，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我们要彼此相爱，像主爱我们一样，以耶稣为榜样的生命，就是要来服侍人的生命。没有服侍人的人，就是被人服侍的人。你在越多的地方服侍人，就会在越少的地方被人服侍。你在越少的地方服侍人，就在越多的地方被人服侍。这不是什么高深的神学道理，是非常浅显易懂的。我上周来教会照了一张相，做了一个图，就好像我们要走进会堂的大门，门口贴了两个告示：成真众人的仆人，非诚勿视哦。是求人，好像那个工商广告分类广告一样，找什么？找众人的用人。教会真的有很多机会可以让弟兄姐妹参与侍奉，虽然这看起来很像分类广告，好像我们今天在求人一样，但是神真的是不需要人的侍奉，但是借着侍奉他，并且借着一起和弟兄姐妹侍奉他，我们才可以更深的让我们的救主，让生命的，让我们的耶稣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欢迎对号入座。当我们分别自己，信主得救，进入了耶稣的基督的身体，那我们效法耶稣，并且按着圣灵在我们当中所运行，圣灵随他自己的意思赐给每个人的恩赐，并且顺服神的旨意。我们必须要清楚明白，我们身旁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不同的肢体都是神精心策划、精心安排好、精心良好的放在我们彼此之间的肢体。我们觉得要相信神他的智慧和他的能力，每一个人都可以对号入座，都可以找到一个你最合适的位置来服侍他。每一个岗位都需要有人来承担负责，因为这是主的命令，是要我们百节各案各职来搭配，好让基督的身体，那个荣耀的教会被建造起来，成为真心忠心做主的门徒的人，并且谨记掌握好这几个观念：分别的观念、肢体的观念，还有元首的观念。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在大门口上面的这几个字，基督是主，荣耀归神，就不会单单是一个口号或是一个标语，而是可以很自然的在所有的弟兄姐妹当中的侍奉来呈现出来的。在我们当中，若是还有还在慕道的朋友，那么今天待会儿就会有八位弟兄姐妹，他们曾经在不久之前都是跟各位一样，还在寻找真理，还在寻找永生，而他们在我们面前都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因为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称义，而且他们都已经愿意来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在十字架上他所流的血能够解决他们罪所带来的问题，所造成的影响，并且他们都曾经宣告让耶稣来掌管他们的一生，不但做他们的救主，也成为他们生命之主。那么今天他们即将要在众人的面前受尽，我盼望他们每一个人的见证都可以成为你们在追寻真理、在寻找福音救主的这个路上的一个帮助。凡是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也是能够学习用一个顺服的心来受尽归入基督的名下，并且每一个主日分别出来，借着敬拜他， 来向世界宣告我们是属神的百姓。平时多读圣经，让自己的新生命可以得着喂养，得着成长，也借着团契的生活，能够和肢体之间有一个彼此相爱、彼此互相帮助的生活。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你的教导，愿你的每一字每一句都落在好心田当中。刚才的时间不是让我们只是满足于自己已经按着主的话语来做的，我们不是单单得着这方面的安慰，而是盼望刚刚听到那些我们做不到的、我们没有信心去做的，开始感到挣扎，然后因着我们降服在你实际之上的爱，愿意按照你的旨意好去遵行你的道，也才能让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还有释放。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